早上我是被妈妈叫起来的，今天我还有辅导班要上，所以起得比较早，其他人都还没有起床，只有我自己吃过早饭后出门。因为妈妈还有学校里的事务要处理，所以我得自己去辅导班里。在我临出门的时候，隐约看到妈妈在给薰儿和黑人麦克森在准备早饭，分别贴上了保险膜和提示纸。只不过我临出门没有看清，妈妈是不是在给薰儿准备的饮料上换成了麦克森的名字。是一开始写错了吗？我坐计程车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现在还那么用功干什么？妈妈都成了黑鬼的性奴了，家里马上就要崩溃，我却还和以前一样学习。于是我从半道开溜，打算用这段时间好好合计一下今后的打算。只不过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我实在是感觉头脑发懵，思考不能。如果有一个能商量的人就好了。说实话，我是真的想和林欣倾诉一下，但这种家里的丑事肯定不能外传啊。正当我纠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妈妈真的是学校里有事吗？她会不会以此为借口而已？今天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和黑人幽会？我急忙跑到了一家旅馆里，开了一间房，还好我把显示屏也带来了，但是也只能看到黑人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妈妈带着黑人跑到了外面，我就抓瞎了，看来以后还得在各种地方装满摄像头才行。还好，我打开荧幕的时候，妈妈没有在家，房间里还能看到黑人的身影。麦克森现在正躺在床上看手机，胯部不断耸动，明显是在撸管的样子。这家伙的人生只有交配吗？我妈妈在家的时候，黑人就会用美人泄欲，现在我妈妈出去了，她居然还有力气撸管。看一个黑人撸管实在是无趣，正当我打算关掉视频的时候，荧幕里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了。进来的竟然是我的妹妹薰儿。此时的薰儿扎着双马尾，身上穿着纯白的连衣裙，面色却有些潮红，神情也有些愠怒。只见薰儿一进房间，就发现这黑人把他的房间弄得臭气熏天，杂乱无比，顿时感觉气氛非常。薰儿怒视着躺在本属于他的床上的黑人，举起手里的手机，里面还播放着一个视频。你为什么给我发这种视频？你是怎么得到我的账号的？面对薰儿的怒斥，黑人转了一下头，看了一眼怒气冲冲的薰儿，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转而问道，我的饭呢？薰儿愣了一下，觉得黑人在轻视他，所以更加羞恼，你他妈在说什么？我在问你话，爱你信不信我把视频给我妈妈看，她知道了一定把你赶出去。原来薰儿手机里播放的视频正是我妈妈被麦克森操的画面，只不过并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外面，黑与白的交融与挣扎历历在目，麦克森不知道什么时候拍了下来，居然还公然发给了当事人的女儿。虽然有视频为证，但薰儿貌似还是不相信视频里的就是她妈妈，毕竟和我不一样，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高傲的校长妈妈如同下贱雌兽的一幕，所以薰儿觉得是黑人用了什么头像转接工具，把妈妈和黑人自己的脸都装到了 AV 里，要是让自己正经的妈妈知道这些，肯定会把黑人赶出去。即使如此，里面激烈的画面、狰狞的剧根以及那女人灵魂升天一般的淫叫，都让宛若处子的薰儿感觉头脑发热，口干舌燥。昨天没能给薰儿破处，所以并不是宛如就是处子，他不会的。黑人悠然躺在床上看着薰儿的时候，被子里手依然在不断的耸动，我的母猪本就知道这一切。你说什么？薰儿有些不可置信。黑人却很轻松地说道，抱歉，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够清楚，我说的母猪是你妈妈，她已经完全臣服于我了。放屁。薰儿虽然和妈妈关系不好，但是毕竟是母女二人，自然听不得这些，也完全不觉得自己的妈妈会下贱到这种地步，更想不到会和一个肮脏丑陋的黑人做爱，还是什么母猪。麦克森以悠闲的姿态躺在不属于他的床上，侮辱寄宿家庭里的人，不管叫谁看都让人难以忍受，眼瞧着薰儿怒气直爆表，大步冲到黑人的床前，一把扯住黑人的被子，你给我滚下来。然后薰儿毫不费力地将盖在黑人身上的厚重棉被拉扯下来，并没有受到阻拦。 但是当黑人身上的被子一下去，他那高高伫立的黑色巨根一下子一览无余，他的黑手果然在上下撸管。那小臂般的巨根一出来就吓了薰儿一跳，他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鸡巴，加上之前被棉被掩盖住的鸡巴臭味一下子弥漫涌散，让他的大脑直接宕机。黑人对于薰儿的举动满不在乎，只是看了一眼猛住的薰儿，说道，撸不出来，果然还是要用华夏鸡巴套子。
你说什么？
薰儿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下意识地问道。黑人从床上起来，那巨大的鸡巴好像有吸引力一样勾引着薰儿的目光。虽然麦克森的身高还没有薰儿高，但当他站直的时候，巨大的鸡巴竟然可以达到薰儿的肚脐以上。
嘿嘿，老母猪走了，小母猪也行。
说着，麦克森便向薰儿逼去。薰儿被吓得连连后退，但却停在了墙角处。而黑人还在继续前进，巨大的鸡巴好像黑色长枪，被他端聚在胯间，一步一步地刺向薰儿。而薰儿就像是待宰的羊羔，连大气都没发喘，眼睁睁地看着黑人将他的黑色巨根顶到自己的小腹处。这个画面就好像是一个男人手持长枪在我妹妹面前比划，用检视着面前的情用商品一样的眼神看着薰儿。薰儿双腿微颤，看着面前的庞然大物，不仅吞咽口水，一想到如果这种怪物塞进自己体内的场景，就不仅要当场高潮。但他还是勉强恢复了一些理智，咬牙用手将黑人的鸡巴拨开，你滚开，别碰我，信不信我这就报警。本来薰儿的神情和动作都让人感觉十分不对劲了，刚一碰到黑人坚硬的大鸡巴，立刻就羞红了脸，明明是在威胁示威，却像一个打情骂俏的女孩。
嘿嘿，
黑人猥琐一笑，你哥哥鸡巴好吗？薰儿听闻一愣，黑人不等他有反应，就举起手机，里面播放着一个视频，正是昨天我在房间里和薰儿发生的事。
他怎么会知道？
还有视频？薰儿也是大吃一惊，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毕竟兄妹乱伦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容的，特别是在家教很严的我们家，被父母知道了后果不肯设想。
你
是想威胁我吗？薰儿立刻判断形势，觉得是黑人想以此威胁他就范。只不过这恐怕正中我的下怀，毕竟薰儿吃软不吃硬，要是凭借弱点要挟他，以他出了名的刚烈性格，就算是同归于尽都不会让对方得手的。这件事情恐怕要闹大了，我有些担心孤男寡女同处一间的薰儿，怕黑人恼羞成怒会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所以我想急忙赶回家。但正当我准备的时候，却发现黑人的表现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黑人并没有以此威胁，而是笑着说，不会，爱情是自由的，是好的，不会被威胁。听着黑人这么说，薰儿脸色稍好，但稍微放松，却发现这黑人说话的时候，竟然用他那硕大的龟头抵在薰儿的小腹周围，不断的画圈。因为在家里，薰儿的连衣裙相当单薄，不禁把身体曲线侧漏无疑。在这个时候，黑人的举动几乎是直接在他身上动作，他几乎能直接用皮肤感知到那巨大狰狞的鸡巴在自己的身上移动，其触感真实有温暖，让他满红耳热地呵斥道，那你还。黑人没等他说完话，就变本加厉地将鸡巴顶进薰儿的小腹处，打断道，但是那种小鸡巴能给你快乐吗？你能体会到女人的快感吗？
不用你管。
虽然薰儿还在反驳，但抵抗力度减轻了不少，红彤彤的脸蛋稍微偏侧，双手背后，眼睛闪烁不已，好像在掩盖什么，同时也没有太过的动作，任谁都能看出薰儿内心的踌躇。
你有多高？
黑人看到薰儿的态度突然发问。
嗯。
薰儿疑惑了一下，但还是回答，1.5米。这么说，这黑人连1.5米都不到，看着还差着不少。话说他问这个干嘛？找虐吗？但这黑人好像没在意他那悲惨的身高，而是抖落了一下自己的鸡巴，炫耀道，我的鸡巴是你的1/4，如果插进你体内，你会怎么样？
呀。
黑人抖鸡巴的时候刺激了一下薰儿，之后他又听到黑人这么说，面色更加红润，像煮熟的大虾一样，不知他想到了什么，
大腿都开始抖动，然后萱儿剧烈地摇了摇头，颤颤巍巍地开口，那我一定会坏的。
嘿嘿。
黑人听了这话，猥琐地笑了两声，再次前进两步，将我的妹妹萱儿彻底挤压在墙上。
别，不要。
虽然萱儿嘴里这么说，但身体一点反抗都没有。房间里第两部手机依然在播放着视频，虽然都和做爱有关，但内容却天差地别。萱儿手机里洁白与污秽的激烈对撞历历在目，此与熊交配运动让人激动。对比我那部争气的小鸡巴，在萱儿的全力配合下都没法捅破她的处女膜，简直连做爱一词都配不上。所以萱儿手机里的声音理所当然地支配了整个房间，女人的娇喘和下贱的求饶让萱儿更加欲火焚身。
你要强奸我吗？
萱儿无力地问道，不仅没有反抗，她看着黑人鸡巴的眼神中反而充满了期待。
我可以强奸你吗？
黑人微笑着反问，如果不是这个场景，他还真有点礼貌的风度。
我。
萱儿闻着黑人的雄性臭味，越发控制不住自己了。如果你不把我和哥哥的视频传出去，那我就让你强奸。黑人不是已经说过他不会把视频传出去了吗？萱儿居然用这个当作理由，分明就是想让黑人操他了。
但是，
萱儿咬牙说道，我的处女要给我哥哥，所以不能让你强奸我的前面。
哦。
黑人猥琐地笑了一下，将手绕到萱儿身后，直接用手指探到萱儿的菊花处。
那我能强奸哪里
呀？薄薄的衣料没能造成一点阻碍，黑人的手指竟然直接探了进去。这样萱儿惊叫一声，双手趴在了黑人的肩上来支撑身体，就是哪里
哪里。
黑人明知故问，手上的动作不减，让萱儿的身子更加酥软，直接无力地靠在了黑人身上，双手绕住了黑人的脖梗，手指因为受到了刺激而死死抓紧。
啊，
就是我的屁眼啊，菊花，快来强奸我吧。黑人见时机成熟，立马放开了萱儿。
哎，你怎么？
萱儿若有所失地迷茫道。
强奸是坏的，我不想强奸了。
黑人居然厚颜无耻地说道。
怎么这样？
萱儿咬着下嘴唇，刚刚体会的快感的他将手指移到下体，竟然在黑人面前就开始自慰起来，但完全没办法将性欲降下去。
那就是不强奸好了。
萱儿浑身燥热，连忙说道。
那是什么？
是做爱。
哦。
黑人淫笑两声，不是只有你哥哥能和你做爱吗？
嗯。
萱儿已经被欲火烧到脑袋不清醒了，娇喘着说，那你就是我的哥哥，我的黑哥哥。
哼哼。那我能操你的小穴了吗？
不行。哪怕萱儿已经意识不清了，蹲坐在了地上，泪眼婆娑地爱抚着自己的小穴和巨海，但还是坚持着，这让我有些感动，毕竟萱儿如此爱我，我还这样无动于衷还算人吗？于是我急忙打车往家里赶，但是路途颇远，已经来不及了，我在中途依旧看着视频。黑人见萱儿如此坚持，居然提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那我们来比赛吧。萱儿带着希望抬起头，哪怕他知道黑人所谓的比赛是个陷阱。
我们比赛三场，如果你能赢一场，我就只操你的菊花，然后就再也不碰你了。
萱儿已经没有力气思考，但对于比赛的竞争意识让他答应下来，比
就比。
但是我们先。黑人看着萱儿娇红的脸蛋，露出丑陋的笑脸，放心，强奸比赛第一次比高潮，我操你的屁眼，看谁先高潮。萱儿一听这话，迫不及待地就开始脱衣服，好吧，我们来比吧。萱儿只穿了连衣裙和内裤，连胸罩都没穿，衣服好脱得不行，只见她将裙底撩过头顶，然后将内裤往下一脱，就赤身全裸了。黑人看着萱儿脱光衣服，欣赏着小美女一丝不挂的画面，却在萱儿想要开始的时候说，但是不行。
十。
萱儿已经开始有点恼羞成怒了，毕竟她也是火爆性子，眼瞧着就要把情欲转化成了怒火。黑人这时却言简意赅地说道，你得留下证据说我没有强迫你。
你到底想怎样？
这几句话从萱儿的牙缝里挤出。 拍个视频证明一下。黑人的表情分明是奸计得逞的邪恶样子，薰儿不要被骗啊。对了，可以先给薰儿打电话，我看到黑人拿出手机的时候想到。但是我又该说什么好呢？不要被骗。我又怎么知道的？岂不是明说了我在薰儿的房间装了监控？这种行为实在有点恶心，怕不是薰儿会直接抛弃我。毕竟装监控的事情，黑人虽然有可能知道了，但我只要咬死不承认，薰儿会相信我的，但要是自己暴露了，就没辙了。在我犹豫间，黑人已经开始拍摄了。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黑人拿起手机，调出了摄像头，拍向薰儿。薰儿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私处，一只胳膊横在自己的胸口，另一只手则挡在自己的小穴前。松开手。黑人见此立刻命令道。而薰儿微侧蜷缩的身体微微颤抖，满脸都是羞耻不甘却燥热难耐的挣扎之色。最终薰儿还是扭捏着将手放下，按照黑人的吩咐在镜头前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叫薰儿，今年某某岁，太敏感了不写，今天要和黑哥哥比赛做爱，自愿让黑哥哥强奸。一向要强的薰儿这般样子真的少见，精致的小脸红得像苹果，朦胧的双眼开始颤动，小脑袋微微低垂，洁白的背齿咬紧下嘴唇，羞恼倔强的薰儿在此时简直成了一件绝美的艺术品。只不过最终他还是在丑陋的黑人面前慢慢说来出来了这屈辱的话。黑人看着羞耻娇嫩的薰儿说完后，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看上去也是激动的要立刻扑上去的样子。然而这黑人居然还是忍住了一时冲动，继续发话。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那就把自己的屁穴扒开，让我看看新便器的样子。你。薰儿见这黑人如此蹬鼻子上脸，不禁有些气结，脸上红晕更深，就是不知到底是气的还是羞。薰儿目光闪烁了阵，眼看着他像要摔门而去，却终究还是朦胧着双眼站在原地。泪眼婆娑惹人怜惜，自从薰儿上小学后，我就再没见过他这副软弱无力的样子，心疼的我想要将他一把拥入怀中，好好哄他。可惜现在薰儿正对面的是不知怜香惜玉为何物的小黑鬼。只见这黑人游刃有余地坐在椅子上，刻意地露出自己的大屌，不停地挥舞在空中。满满的示威某样。薰儿没能当机立断地离开，于是就在对峙中慢慢处于了劣势。只见妹妹颤抖的双腿愈发不稳，原本霞红的脸蛋现在就像火烧起来了一样，眉眼朦胧却死死地盯着黑人的巨根不放，视线随着鸡巴的摇摆而不定。丰满的腿根处渐渐有晶莹液体流淌，顺着肉感十足又稚嫩健康的腿肚一直流到了纤细性感的脚踝。终于薰儿洁白的背齿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低下了原本高傲的头颅，慢慢俯下身去。可能是薰儿的情欲实在过甚，他原本只是想弯腰，却不料脚下一抖，直接跪趴在了地上。因为感觉过于羞耻，所以他一时间也没了动作。黑人这时突然动了，只见他突然起身走到了薰儿的面前。我妹妹被这突然的动静惊到，机械式的一抬头就看到了黑人的巨大鸡巴对到了她面前。咿呀，想也知道，这个从不洗澡的黑人鸡巴能有多臭，原本脑子都快瓦特了的薰儿更是被这刺激的味道直捣脑壳。不自觉的身体一激灵，娇喘出声。薰儿的脸上出现了厌恶与反感，但奇怪的是，这表情只存在了一瞬间，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眼花了。因为除了第一下的条件反射的退却之外，薰儿的脸上就不再存在厌恶与反感了，表情反而变得痴痴的，就好像在品味享受。世界上可能有些东西就是那么让人不知所措吧，比如臭豆腐榴莲之类的东西，大部分人第一次遇到可能会讨厌，但是却会很快爱上它们。难道对薰儿来说，黑人的大鸡巴就是和那些美食一样的东西？在我思考时，发现薰儿看着黑人的大鸡巴越来越痴呆了，就好像真的成了一个无法思考，只会做本能动作的母猪。天啊，我鬼马精灵，聪明可爱的薰儿，一直在我面前哥哥前哥哥后的妹妹，她居然脸上露着嗤笑，慢慢凑近了黑人的大鸡巴。我看到了什么？ 他居然开始流出口水，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控制不住地微微伸出舌头，想要去舔面前的黑肉棒。但黑人立刻一个退步，把鸡巴远离了一些。但我妹妹萱儿已经理智不在，一时间眼露桃花，逆水横流，心中只有眼前的鸡巴，竟然有些焦急地跪趴着跟上去。诸如黑人见到火候已到，露出恶心的淫秽笑容，直接啪的一声，一鸡巴甩到薛儿的脸上。这一下让薛儿措手不及之下，竟然发出了呜的一声，更像是收到了委屈的小狗，在主人面前祈求了。但已经心神皆失的薛儿已经察觉不到有什么不妥了。即使如此，当他抬头看到黑人丑恶满目的时候，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黑人并不理会，只是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面前的华夏小美女慢慢炮制自己，并将自己的全部作为黑人的佳肴献给她。果然，薛儿已经没了任何反抗的意志，只见她颤抖着慢慢地爬着调转身体，将自己的屁股对向黑人麦克森，然后将屁股高高撅起，并将手伸到身后，用自己灵巧的手指撑开了自己稚嫩的屁穴。黑人这才露出了奸计得逞的笑容，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了一大瓶的润滑剂，直接把一瓶都挤到薛儿的骨沟里。咿呀，薛儿娇嫩的屁眼突然被冰凉的润滑剂一击，看不到情况的他本就精神紧绷，不由得叫出声来。扒住翘臀的小手也下意识地松开，试图挡住从天而降的润滑剂，而他那粉红的菊样褶皱也随着突然而来的刺激不住地收缩伸展。黑人麦克森见状，毫不客气地将一根手指插进了薛儿的菊穴中。哇呀！薛儿猝不及防下，发出了可爱的尖叫声，并下意识地抓住了黑人猥亵的手腕，还试图阻止黑鬼的侵犯。然而在大量的润滑油倾泻之后，不管是薛儿还是麦克森队的身上都沾满了滑溜的液体，薛儿的企图毫无意义。只见麦克森露出满嘴地黄牙，手上加劲，手指在薛儿玉手的阻拦下依旧顺畅地突进了薛儿的更深处。薛儿挣扎得更甚了，而他的双手则依旧抓着黑人的手腕，虽然已经完全无力地跪在了地上，但腰部因为这种从所未有的插入感而不断扭动。殊不知薛儿越是挣扎，异样的感觉越是剧烈。黑人看着薛儿，好像在看着一只自寻死路的猎物，冷笑一声后，将插在薛儿体内的手指弯曲，好像一个钩子一般，将手臂向后一拉，竟然将薛儿的身体微微吊起。别看黑人好像力气不大，但依旧将薛儿的膝盖微微吊离了地面。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距离，这意味着本来就失去力量的薛儿失去了着力点。就算薛儿的体重很轻，这份力量也不容小觑。更重要的是，现在薛儿的身体重量完全靠着黑人的手指勾着他稚嫩的直肠。啊啊！咿呀，薛儿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殊不知他越是扭动就越会导致更剧烈的刺激，他也将会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上绝路。果不其然，不出一会儿的时间，薛儿的哀叫声越来越大，脸色也越发痛苦。而黑人趁机将手指用力一倒，又将并着的手指用力分开，将薛儿稚嫩的菊穴狠狠地张开。啊！凄厉的尖叫从薛儿的口中传出，原本紧绷的括约肌被狠狠撑开，只见我的妹妹她全身僵直，两眼泛白，好像因为痛苦而失去了意识。抓住黑人手腕的手也因为意识的离去而渐渐松开，眼见就要昏厥倒下。麦克森却不会这样轻松放过他，而是反手抓住薛儿细嫩的玉手。只见他抓着薛儿的一只手腕，另一只手依旧勾住将薛儿的直肠。就这样，我宝贝妹妹就如同超市里的打折贱卖猪肉一样，歪斜地吊在半空。如果是我在场，必定与黑人拼命，然后将我可爱的薛儿温柔放下，好好地保护她，爱惜她，让这噩梦一般的场景立即结束。但麦克森不同，他见了这副场景竟只是波澜不惊地颠了颠手，这样子竟然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这黑人就在超市里对看中的商品称斤算两，骨头挑刺般地打算着。当然，这黑鬼并没有犹豫太久，毕竟这道口的鲜美肥肉怎么可能有人会放弃。
更何况对麦克森这个灵元构刻入基因的原始种族而言，全无要付出才会得到这个概念。就好比不可能和猩猩谈论人理一样，麦克森这黑鬼的片刻犹豫也不过是像丛林里的黑猩猩检查手里瓜果的伤疤，或者检查母猴身上的毛发似的，最终结果始终没有改变。在这一瞬间，看着显示屏的我脑海中闪过了无数的画面。自小进行正统英才教育的薰儿，正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他那微微褐色的皮肤道尽了数不清的中华柔情。那弹性又凹凸有致的妙曼身材中，仿佛映照出了这中原大地上的美好河山，卧美且温柔，养育了我族无限柔情，无数高贵的文化从中诞生。我又好像看到了无数朴素勤劳的母亲，培养了各位英雄的本源。那母性中本该透露出耀眼的闪光，是那无数英雄豪杰们代代的心血，在这片大地上的种种传说家谈不断闪过。但如今与他们一脉相传的骨血，理应同样成为精英或母亲的薰儿，竟然在他未成熟之际，在他即将绽放中华之光的时候，居然在一个野蛮粗鲁的黑人，一个只知道靠本能行事的蠢货，薰儿被无比淫荡下贱地挂在了手上。我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到底怎么才会变成这样。在我晕乎乎的眼中，在梦境般的恍惚里，我看到了那根肮脏又丑陋却大的恐怖的巨根，在毫无防抗中慢慢插进了薰儿紧致的菊花里。高洁的薰儿在排泄孔里被肮脏的黑人入侵，被撑开了一个永远无法闭合的洞。在我妹妹扭曲痛苦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了某种美丽的象征正在被打破，且永远回不到完好的时候了。啊！被惊醒的薰儿发出凄惨的叫声，声音中毫无平日里的美感，更与传说中的娇喘毫无关系，有的只是撕心裂肺的绝望尖叫。黑人的巨大鸡巴才刚刚插进薰儿菊花里一个龟头，即使有润滑剂的帮助，但从那严丝合缝的菊花与鸡巴的交合处就能明白，薰儿那稚嫩紧致的菊花依旧受到了莫大的痛苦。呜呜，快松开，呜呜，拔出去，拔出去。刚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薰儿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于是他一边挣扎一边哭着。麦克森怎么可能让薰儿随喜如意，他见薰儿挣扎的厉害，就二话不说把薰儿往床上一扔，左手依旧抓着薰儿的手腕，而右手则扼住他的脖梗，让薰儿犹如一只大虾一样反攻在床上。此时的薰儿因为被抓住咽喉和手腕，而且刚刚从昏迷中醒来，身上力气全无，根本无法反抗，更何况为了不窒息，他甚至要配合黑人的动作，身体尽量向后背，以此来换取些许的喘息。我看到荧幕中这一幕的时候，心已经掉到了嗓子眼，这么搞可能会出人命的。麦克森可一点都不在乎这些，好像我珍贵的妹妹对他如同草芥，人的性命不值一提。只见他手上继续用力，就好像在挽一张巨大的弓，一张古朴的中华宝弓，而那根丑陋的黑鸡巴就是一根弓箭，正蓄势待发。果然，只见黑鬼腰上用劲，将鸡巴狠狠地推进了我妹妹嫩美翘臀深处。咔咔，捞捞，薰儿在脖梗被勒以及下体被猛操的双层攻势下再次泛起白眼，这次长大嘴里竟然开始白沫。我一见情况不好，心都快跳出来了，立刻打算不再管其他事，马上报警。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保证薰儿的生命安全。在我翻找当地报警电话的时候，黑人已经突破了薰儿的防线，把三分之一的鸡巴都捅了进去，现在正不断地反复冲插，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什么可爱的少女，而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誓要用自己的攻城大锤把我妹妹肉体与心灵上的门锁统统砸个稀烂。连薰儿那充满少女风的可爱小床也在这种摇摆中不断发出悲鸣，好像即将承受不住重量要被压碎。而床的主人薰儿更是在这种暴风给予的冲击下连悲鸣声都发不出，任由黑人把他当作一个没有灵魂的性爱玩具随意摆弄。吱呀，在我即将把报警电话拨出去的时候，车子却突然停了下来。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正要发火，却发现司机看着我说，小伙子到地方了，一共36。
我这才看向窗外，果然是我的小区。我未做他想，关掉了荧幕，毕竟要下车了，再怎么说也不能让别人看到荧幕。而且既然已经到家，那要不要报警就要重新考虑了，这种事情最见不得人，何况我妈妈在其中，现在报警，警察能不能及时赶到另说，就说这件事要被曝光出去，我们还怎么做人？掂量了一下我与那黑人的体质，我觉得我能打那种诸如两三个都没问题。于是就放弃了报警，打算直接冲进家里，来个传统的英雄救美。随便把身上带的大钞往座位上一扔，来一句不用找了。这一直是我心中男人的浪漫，也是我的决心，一定要和这个黑鬼不死不休。我从门口捡了块石头以防万一，钥匙也从口袋里拿出，气势汹汹地向家门口奔去，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鬼尝到厉害，要让他知道我们中华儿女不是好欺负的。越想越上头的我两眼都有点泛红，凭什么要让这黑鬼为所欲为，就算他向我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他。你在这干嘛？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身边响起，让我仿佛一下坠入平冷的海中，一下子连呼吸都无法顺畅。我僵硬地转过脖子，看到了那婀娜身影后，满腔的热血瞬间冷却，我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迷茫中却好像冥冥间将一切的点都连了起来。但这更让我寒心绝望，身体都被死死冻住似的，冷汗都开始冒出，话更是全塞在了嘴里，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妈，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星号。妈妈一脸冷漠地站在门前看着我，一声喝令让我身体发寒，全身僵硬。但等我稍微冷静了一下，才发现了妈妈与之前细微的有所不同。虽然妈妈身上的职业西装依旧得体，但是站姿却没有平时那么笔挺，而是膝盖微微内劈，小腿肚时不时地开始颤抖，她的脸色有些潮红，呼吸已较为紧促，更重要的是她的束腰裙下丝袜隐约被水渍打湿。此时的状态一目了然，事实摆在了面前，我又不是傻子，妈妈肯定和今天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说不定就是主谋之一。会是妈妈主动卖了她的亲生女儿吗？这想法一出就扎根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更加绝望，甚至开始有些头脑发晕，两眼泛黑。我多么的想否认这一切啊，纵使我平时在学校里以思路敏捷着称，现在也完全无法想出一个理由帮妈妈开脱。她到底是怎么了？我想破脑袋也无法理解，就算我听到妈妈和麦克森的对话，知道妈妈小时候缺少父母的关爱，被麦克森的父亲调教过，但哪都过去过少年了。而且妈妈早就不是当年的幼女了，难道这些年的经历无法抹平黑人的调教一丝一毫？就连那黑鬼的儿子一来就不管不顾的跪下，一心一意的当性奴吗？如果真的如此，那奴性早已深深地刻入了妈妈的骨子里，不是 DNA 里了。想着平时家庭的和蔼幸福，妈妈虽然严厉，却对我们兄妹关爱之极。有一次我发烧，妈妈亲自在大雨中把我抱到了诊所。虽然爸爸不善言辞，但每当结婚纪念的时候都会给妈妈带礼物，去不同地方办一场浪漫的晚宴。每当那时候，妈妈寒霜般的面孔都会冰雪消融，我们那是多么的美好啊。而现在我只能在恍惚中祈祷这只是一场噩梦，希望可以早一点从梦中醒来。妈妈在最初的一句话后就没再理会我，而是看着家里的方向，这让我意识到相比于在家里的人，我在妈妈的眼中无足轻重，可以轻易忽略。而她看向家的神色中有点焦急，我愣了一愣，就好像看到了妈妈那时在等待我中考成绩时那种关心之切，对好结果期盼之极的神色。这个发现让我惨笑一下，原来如此，在妈妈的世界里，我们才是梦，顶多是一场美好的梦，而黑人才是他的现实，可能他从未离开过小时候的那个黑人开的补习班吧，现在黑人来了，自然就要梦醒。这恐怖的想法让我胆战心惊，我怀着一丝希望，想唤醒妈妈的理智，向她吼道，妈，你想怎样都可以，为什么把薰儿牵扯进来？她才几岁，是你的亲生骨肉啊。
妈妈听到我发自内心的怒吼，第一反应竟然是转过头，示意我小点声。好像我这么大声就是错的，会打扰到某个重要的仪式一般。
妈，我对此已经无言以对了。
但妈妈则微皱眉头，看我的眼神里竟然充满了不耐烦和不屑。但好歹不再是那副冷淡的模样了，我看有戏，想要继续劝。谁知妈妈突然开口，那萱儿就不是你的亲妹妹了。你昨天可没有把当亲妹妹看。这又给了我一记重击，让我一下子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之间妈妈摇了摇头，带着一抹讥笑的神情瞥了我一眼，我还以为你是多为你妹妹着想，但结果呢？给妹妹破处的哥哥真是称职啊。
我没有给萱儿破处。
到头来我只能挤出这几个字。
你没有？
妈妈眉头怒攒，低声喝道，我昨天明明看到你插。妈妈突然停嘴，看着我犹豫懊恼的样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转而轻蔑地看了我下半体一眼，这让我好不自在地捂住自己的裆部。呵呵，妈妈忍不住笑出了声，现在我是真的觉得我的做法无比正确。这话直接激怒了我，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把女儿送给黑鬼肯定是错的。妈妈听我这么说，直接狠狠地刮了我一眼，让我打了一个激灵，但我不打算退缩了，就算妈妈被洗脑的厉害，我也不会被她的诡辩糊弄过去。正当我想着忽略妈妈直接冲回家救萱儿的时候，妈妈却缓缓开口，你真的觉得萱儿想要你去打断他们吗？我停顿了一下，但我觉得妈妈只是在拖延时间，所以依旧抬脚就走，但妈妈递下一句又让我不得不停下来。那你女朋友又会怎么样呢？我一脸震惊地看着妈妈，你难道打算吧？还不等我说完，妈妈就挡在我的面前，你先别激动，等我给你说完，如果你执意要闯，那妈妈一定判死都阻止你，不管造成什么后果。
你
这还想让我别激动？我感觉大脑都要爆炸了。哎，妈妈竟然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也看到了我和主人在办公室里的样子了吧？
你叫他主人？
在我面前叫一个黑鬼主人？我实在忍不住叫起来。但妈妈这次则瞪了我一眼，严厉地开口，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懂人说话？妈妈的这副态度让我不禁语塞，你到底想说什么？
嗨嗨，
妈妈理了一理自己职业西装的领带，清了清喉咙，让我有一种她还在校园里，在重要节日里发表演讲。首先，你当时也看到了，我已经和主人签了契约，你也懂法，我们已经有主奴之实，不管怎么叫我都是主人弟姓奴母狗，只不过世俗不能理解，主人才恩准我可以在外面直呼其名，但现在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自然要称主人，要不然就太不尊敬了。看到妈妈居然为人师表给我讲解的地样子，真让人错乱。接着只见妈妈居然戴上眼镜，并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一边记一边说，其次称别人黑鬼是十足的种族歧视，我为你这个儿子感到耻辱，也为自己感到失职，特别是我是你妈妈，还是主人地所有物，不过你既然是在侮辱主人，那么我不会对你发脾气的，但我会如实禀报主人，让主人决定怎么惩罚。你还想让他惩罚我，我死都不会让他得逞。我咬牙道。妈妈听我说完，睁了一下眼睛，不要打断我。没学过礼貌吗？妈妈在说话，你该怎么样？而且我是妈妈，是你的责任人，主人的惩罚我会承担。我抿了抿嘴，已经有些放弃了，只想让妈妈快带点讲到重点。果然，妈妈看我闭嘴，又开口，而且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的幸福的。
你，
我对这荒诞的言论实在憋不住，但妈妈眼神凌厉，让我下意识闭上了嘴。你知道这个时代吗？国际化的时代，所谓的种族隔离已经过时了。而人类更是要进化，我不认为华人劣等，但是每个人种各有所长。而主人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的后代及百家所长，这样我们才更有竞争力。妈妈说到这里还不忘看了我一眼胯下，而近亲交配是完全错误的，更何况是你那连处女膜都捅不开的小鸡巴，这样的基因延续下去还有希望吗？
听到妈妈的言语，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叫黑人主人就是平等，这还不劣等。我有些明了，妈妈应该还是内心有纠结的，只是编造出了这么一套来自己骗自己，让她能够忽略摆明的事实而沉沦下去。那你的意思我就该被绝种？我指出妈妈最大的漏洞，如果她敢说是，那就断绝母子关系，鱼死网破了。当然不是。妈妈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主人会允许你找一位非裔女人做你的伴侣，这样我们家就完美了。我真的什么话都不想说了，被这傻逼逻辑深深挫败。妈妈说完，还有意看了一眼我们家，眼里道不尽的温柔，今天就是主人的第一次收服经历，能选中你妹妹已经是万幸了。你应该祝福他们，因为作为主人亲自收服的第一只女奴，这将意义非凡。我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关于我女友的事就是在拖延时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回家，不再听妈妈的任何话了。但妈妈好像看透了我，一侧身，如果你一定要去，我就不阻拦你了。我狐疑地看了她一眼，某不是有什么圈套。但妈妈真的让开了道路，我径直走过去。只不过，萱儿真的打算让你救她吗？又是这套，我打算直接忽略。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如果你赢了，我亲自报警，把主人送回非洲，而我们家继续以前的生活。要是你输了，也不要求你做什么，只是继续这样，想要阻止主人的计划也可以。我不争气地再次停下脚步，看向我妈妈。妈妈从容淡定地笑着，只要你回到家门口时，敲门就好。如果萱儿向你求助，那么我就立刻把她赶出国，你全程可以看着我这么做。我不会再和主人私下接触了。你真会这么做？说实话，我有点不信。妈妈一脸自信，无论如何，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我一定会为你们着想的。我沉默了一下，但回归到从前，这个诱惑实在是吸引我，只不过我还不能确定妈妈的话到底可不可信，毕竟她在黑鬼面前的那副贱奴模样实在让我印象深刻。妈妈也看出了我的迟疑，苦笑一声，你现在连妈妈的话一点都不信了吗？哪怕你记恨我，我也只是想给你们最好的，但是如果你们实在反对，我还是会支持你们的。你到了家门口以后，只要萱儿向你求救，我绝对会保护你们的。但你马上就要知道了，主人对一个雌性的征服力可远远比你想象中的强。其实我就是稍微停顿了一下，毕竟我要去救萱儿的心已经急不可耐了。妈妈的话在我的身后渐渐远离变小，我只能听个大概，不过反正我也不太在意。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门口的时候，正打算不管不顾地开门闯进去。但终究妈妈声音环绕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犹豫了一下。总觉得的这么做就输了，而且这次打赌我肯定会赢，如果我向萱儿问起地话，她一定会向我求救的。唯一的问题是，萱儿刚才不是被操晕了吗？那他怎么向我求救？我突然想起了手中的平板，连忙打开荧幕来确认萱儿的状态。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那就只能报警了。但平板里的画面却出乎我的预料。之前我看到地势萱儿被麦克森按在床上给菊花开了包，被狠狠地操晕了过去。但现在萱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过来了，而且还被麦克森给抱着。准确地说，是麦克森站在床前，双手托住薛儿微褐色的圆润翘臀，正在把他那巨大的鸡巴慢慢往薛儿的身体里送。由于这黑鬼可能没有力气把薛儿给抱起来，所以薛儿还坐在床上，同样抱住了麦克森，只不过因为他被插的地方是菊花，所以身体弓得特别厉害，而且薛儿那紧致的美腿居然夹在他俩之间。两条漂亮的小腿分别搭在麦克森的两侧肩膀上。萱儿的这个动作就像是一个在热身的芭蕾舞蹈选手，只不过看上去重心有些不稳，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抱住黑人的原因吧。虽然萱儿在学校里是体育系我知道，但没想到他居然能做到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况且萱儿竟然允许黑人让他摆出这么一个羞耻的姿势。我心中顿感不妙，这才多久啊，难道黑鬼真的把薛儿驯化了？不可能。现在的麦克森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粗暴，而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每一个抽查的动作都变得特别缓慢，而且明显轻柔许多。但巨大的鸡巴还是让薰儿不由自主地呻吟出声，啊
啊，
呜
呜，
嗯。有时候黑人还会故意停一下，每当这时候，薰儿那小蛮腰就会扭动一下，那翘臀就会往下钻，同时还会发出哼哼可爱的声音，好像在表达自己的不满。正当我陷入要绝望时，突然发现，虽然薰儿现在几乎和麦克森贴在了一起，但他还是努力地将脖子往远离黑人地方向伸，而且全程不看黑人。这让我内心稍稍放松，看来薰儿还是抵触黑人的吗？所以我拍了拍自己的面颊，让自己别再思前想后。冷静了一下后，我就咬牙开始敲门，只要薰儿向我求助，我就冲进去把这黑鬼往死里揍。咚咚咚，敲门声响起的一刹那，明显惊到了薰儿。他下意识的一挣扎，却没发现自己地处境，卡在他体内的巨大肉棒让他发出呀啊地叫声。但接着薰儿就立刻捂住自己的嘴，不再一点声音。而他面前的麦克森一点都不在乎这敲门声，还是自顾自地享受着薰儿的稚嫩菊穴。虽然动作还是慢节奏，但每当麦克森的鸡巴往回拉时，都要重重地刮一下薰儿的内侧，隔着一层薄薄的隔膜，压迫着薰儿敏感的子宫以及阴道。嗯哼，薰儿明显有些受不了这些，连原本搭在麦克森肩膀上的小腿也应激伸直，全身都有点颤抖。我有点受不了这个，虽然知道着大概是麦克森的阴谋，但我还是继续敲门，同时大声叫道，薰儿，在家吗？是我忘东西在家了。和我想的一样，薰儿听到我的声音后立刻挣扎起劲了，连麦克森都压制不住。正当我觉得大局已定，都把钥匙插进门里了，突然麦克森低声和薰儿说了几句话。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薰儿就那么温顺了起来，不再继续反抗。哥，怎么了？薰儿就那么在黑人插着自己菊穴的情况下，在黑人的怀抱中向我问道。这让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而黑人还趁火打劫一般，加快了挺腰的频率，让薰儿一时间差点叫出声。只见荧幕中，薰儿凑近了黑人，两人好像低声交流了一番，也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协议，黑人居然停了下来。接着就看到黑人放下把玩薰儿娇臀的双手，让薰儿的双腿可以解放。薰儿看了看黑人，一咬朱唇，翻了一个身。我原本薰儿终于可以脱离黑人的鸡巴了，谁知道虽然薰儿身体翻了一个面，但鸡巴依旧紧紧地插在他的菊穴里。呜哈，虽然有润滑油，但这种动作还是让薰儿娇喘出声。而黑人则开始慢慢后退，薰儿则被鸡巴硬拉下了床。薰儿猝不及防摔倒在地，狠狠地瞪了黑人一眼，但还是没多说什么。原本薰儿想要起身，但一是鸡巴插在身后，二是刚刚的动作让他腿麻脚酸，实在无法站稳。所以薰儿只能四肢着地，趴在地上。而他身后的黑人则配合着他。不，并非配合，而是巨大鸡巴的黑人牵引着薰儿。巨大的鸡巴就好像一根牵引绳似的，拉着薰儿走向客厅方向。薰儿明显犹豫了一下，但是麦克森在后面用自己的长处说服了薰儿，让他不得不四肢并用地走到了房间门口，向客厅探头。哥，你要什么啊？我给你拿。这次薰儿的声音清晰了不少，但明显的沙哑，有些哭腔，让我心疼不已。我的耳机忘了。我随口编了一个理由。那我去找找。薰儿背后的黑人光明正大地站在我家客厅，仿佛是整间房子的主人，而薰儿则匍匐在他的面前。薰儿听了我的话，开始努力朝着我的房间爬去，而黑鬼则悠哉地跟在后面。每当薰儿姿势过大或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他都要用力掐住薰儿的小蛮腰，狠狠地插进去调整，让他差点失神，再次晕过去。这无疑激怒了薰儿，但他回头瞪了一眼麦克森后却没什么动作，想必是顾及我，不想节外生枝吧。但这却让我更加难受，好像我的到来让薰儿受更多的苦，我来这里到底正不正确？薰儿走出自己的房间后，摄像头就无法再拍摄场面了。
怎么样啊？声音从身后响起，妈妈居然跟过来了。我瞥了一眼妈妈，并不怎么想说话。而妈妈也不在意，抬手看了一眼表，你也看到了，你觉得结果怎么样？心如死灰的我并没有打算回答。妈妈竟然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个荧幕。我一脸震惊地望过去，居然是我房间里的景象。妈妈在我的房间里也安装了摄像机，还是全角度的，我房间内的情形一览无余。我是真的没想到，终日打雁却被雁啄瞎了眼。看看妈妈手里那大屏清晰全角度，还是不得不含泪感叹一句，一山更比一山高。当我正忧郁的时候，轩儿被黑鬼的大鸡巴给捅进了我的屋里，还是像小狗一样四肢着地。麦克森的巨大黑鸡巴如同黑色的长矛，顶着轩儿进了房间。即使轩儿四肢都在支撑他的身体，但那纤细的手臂以及丰盈大腿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就像风中落叶一样，时刻有摔倒的风险。而黑鬼则叉着腰，从容地站在轩儿的身后，甚至都不用怎么动。因为轩儿要给我找东西的缘故，一往前爬就得扭动腰肢，那圆滚滚的翘臀一扭一扭的，不断将自己体内的大黑鸡巴来回套弄，令那黑人的巨根夹杂着汁液不断进出。当然黑鬼也不完全闲着，他经常趁轩儿不注意，一个前冲将露在外面的鸡巴猛地塞到轩儿的更深处。而 Chin 轻一点，轩儿知道了我在外面之后就约束了不少，压低声音说道。我也听不清轩儿说的到底是请还是两声轻，毕竟轩儿从没有那么礼貌过。黑鬼可不管这些，还是自顾自地将自己那大的惊人的鸡巴使劲往轩儿后庭里面挤，一边插一边问，怎么样，高潮了几次，认输吗？呀，薛儿简直被黑色长矛一下捅到了心窝里了似的，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手脚并用的先前猛窜两步，直到双手扒住书桌边缘才勉强撑住。我才没高潮，你没有啊啊。看到薛儿被耍得跟猴子一样，我更是心痛。虽然薛儿平日里也说不上窈窕淑女，但好歹是有钱人家的千金，上的更是贵族学校。接触的人和教育就决定了他下线已经是很多人的上线了，但现在却在黑人手里任他蹂躏，如今狼狈如此，他地位高贵的母亲就在旁边看着，甚至推波助澜。我这个兄长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就在房间里，黑鬼已经将薛儿逼到了书桌前。前有书桌，后有黑鬼的大鸡巴，薛儿已经成了困兽，完全没有了腾挪的空间了。黑鬼露出了丑陋的笑容，我一直以为黑鬼们的牙齿都挺洁白整齐的，但显然面前的麦克森并没有这个优点，那歪七扭八的大黄牙看着就令人作呕。黑鬼继续把自己的黑鸡巴不断往薛儿身体里面送，呀啊，停，等一啊，下，别，因为已经被操到腿软，薛儿那引以为傲的矫健美腿瘫软的无法反抗，避无可避的薛儿只能两手胡乱扒拉着桌子。黑鬼见到如此情况，一把抓住了薛儿乌黑亮丽的长发，如同马绳一样拉到自己胸前。啊！薛儿因为疼痛不得已直起身体，娇俏的微乳高高挺立，纤细的腰肢被拉成了拱形。但这触及到了薛儿的逆鳞，他小时数也被同班的男孩抓到过头发，然后就把那小孩送进医院了。果然，虽然薛儿看似无力，头发被用力拉扯的他眼角含泪，但却如同激发了凶性的母豹一样，立刻张牙舞爪地抓向身后的黑猩猩。麦克森虽然被吓了一下，但立刻做出反应，只见他一扭腰一侧身，就像一个在坐骑上调整平衡的骑士，只不过他既不用马鞍也不用马鞭，只是让自己的鸡巴如同螺旋钻一样在薛儿的直肠里快速旋了一下。啊哈，薛儿发出悲鸣声，但还是用力的挣扎，因为黑鬼始终都没有放开他的头发，反而变本加厉的拽了起来。不管薛儿怎么做，他身后的黑鬼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摆平，看上去简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士。薛儿也不气馁，尖牙和利爪就是他的武器，到处乱挥也能造成伤害。 而麦克森则把薛儿的头发当成了方向盘，总是及时将危险转到另一边，而且还见缝插针地利用各种时机把薛儿插得淫叫连连。终于薛儿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满身的汗水在阳光中闪着光芒，他绵软地瘫倒在书桌上喘着气，活像一件美丽的艺术品。作为胜利者的麦克森并没有继续进攻，而是慢慢地停了下来，在薛儿的不解中慢慢地把鸡巴往外抽。这下薛儿反而有些急了，居然开始用手去抓那跟他又爱又恨的大鸡巴，只不过鸡巴上全是饮水艾叶，根本抓不足。薛儿虽然连转头都费劲，但还是嚷嚷着别别别走。黑鬼则饶有兴致，你不喜欢麦克森的鸡巴，麦克森要走了。不，不行。薛儿虽然脸没转过来，但可以想象他脸上有多红，我喜欢你的鸡巴。黑鬼哈哈一笑，你喜欢麦克森的鸡巴让你快乐吗？
嗯。
薛儿明显有点不好意思了，但他发现黑鬼还是没有继续插他，只能大声道，我喜欢麦克森的大鸡巴，我想让他让我快乐。黑鬼嘴角一咧，慢慢将鸡巴重新塞了回去，但等进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会如同大锤一样重重地冲击一下，同时他还会狠狠地拍一下薛儿的翘臀，发出啪的脆响。薛儿则会在鸡巴冲击和打屁股的双重攻势下发出尖叫，但已经没有了不情愿和反抗的情绪。接着黑鬼又开始第二下冲击，然后是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每一下都比上次更慢，但力道更大，黑鬼会在间隔中蓄满力气，然后全力发泄到薛儿身上。每一次都会让我的书桌震荡，薛儿的娇声也更加嘹亮。跟我走吧，反正你也没去补习班，主人至少怎么也还要一个小时，站在这里不是办法，跟我去搬一点东西。我沉默着坐上了妈妈的车，一路无言，我几乎全程当机，直到妈妈停下车，我才发现我们居然到了学校门口。妈妈让门岗打开门，开车进去后停在了自己办公室的楼下，然后打开车子的后备箱，里面塞得慢慢的都是箱子，倒是都被纸壳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出里面是什么，只不过都是不轻的样子。